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16:33，这句话是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呢，跟他的门徒的一些勉励哈。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这个话对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有很大的鼓励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呢，必定会遇见苦难啊，就像火星辉腾一样，那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哈，会去陪伴遇见苦难的人。那你们在这边受训呢，也是要装备自己哈，所以盼望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罪，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不但如此，他也胜过了死亡，败坏了撒旦一切的权柄，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可以在他里面有真平安。虽然我们遇见有各样的苦难，甚至我们有疾病，有各样的遭遇，甚至有世界的动荡不安，但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里面就有真平安。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样的真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也为今天请假的这个学员求助你保守他们，也为维山的身体来祷告，求助你兼顾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他的有清楚的思绪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也祝福宝令他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叫我们众人可以得益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这个礼拜比较累，每一天晚上都有出去，所以希望礼拜二也可以有精神，但是我也很不稳，今天的学习。
今天工作有一些累，但是呢，为心灵充电的时候，好像充饱电就不累，就带着愉快期待的心情来这里，感谢。
谢谢。哎呀，不错，那个中午吃的蛮饱了，所以现在不饿。没有吃晚饭，也不打算吃。看到大家都蛮高兴。刚才录了一段，虽然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要厚着脸皮做下去。
OK， 好的。
还是有一点点累。But it's recovering。
OK。再来。
开心跟期待。
开心期待。
我有一点焦虑，因为这两个礼拜教会会很忙，有些工作方有点焦虑，所以协调就不然他是已经很开心了，就暂时放下。
你
今天心情很好，因为我换了另外一个组的同学们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期待。
说到我自己我今天啊，现在有好多了，我刚刚在里头休息。我今天早上偷偷地忘记我有一个电视的采访。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还在床上，说你现在10:30你快到了吗？我说对不起，我完全忘记这件事。对，非常的 scatter， 最近真的是压力比较大。前几天我还把我的钥匙插在我的门口一整晚，没有把 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哎，我钥匙在哪里？想会不会在外面？打开，真的在外面，很现实嘛，一整晚都没有事。所以比较就是比较累的时候比较没办法专注，但是很感谢神的。刚刚做了有一点休息，而且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你们啊，我就又有那一个力量继续下去。谢谢。
我有经过微站那样的事情，我最近就是公司跟私事都比较忙，那还是尽量都是忙中有序。那很高兴今天还能够在这边，然后跟大家学习。
有些堵 ，unexpectedly 上面。
OK， 好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哈是这样安排的哈，我们从那个7:15哈，我们会请Pauline 哈，Pauline 她是各位我帮你们准备的，今天的这个 online 上面哈，这个是她的这个经历做一些介绍。因为他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哈，肿瘤专科护士。那他在 Kaiser 服务。那他对这个 end of life care 呢非常的有心哈，他也很想参与 end of life care。所以他现在在Heart of Hope 呢，就是义务的帮我们一起做一些这个教育的这些筹划哈。所以今天请到他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那主要因为他的经验是就是在于这个肿瘤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专业的部分。那待会我想请他分享部分，他可以分享很多很多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希望呢他可以 focus 在这个一个病人临终的历程啊。那另外呢他也会在提到哈，他另外有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在前面几堂课的时候，我们有把一些关于疼痛哈、关于插管那些，我们都已经做过很深入的讨论，所以这部分都要节省掉一些时间。但是如果各位你在这些部分，你后面还就是说如果他还有时间，你还会再做一点提醒啊。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时间可以控制好他的这个分享哈。有半个小时，后面有15分钟，有15分钟的一个 Q&A。好，那这个也许彭丽她的这个分享方式哈，她就是她觉得就当口，也许她会在当中让您很自然问问题，都不用等到后面 Q&A。但是我们 total 的时间哈，就是共是在到8点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哈。那希望我们可以在时间上面准时。那我们就接着请口令来跟我们做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哈，那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把我20年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事实上我本身大部分都是在 inpatient， 我就是我在 outpatient， 就是不是 outpatient， 就是到病人家属，到病人家以后去看望一些末期生命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在开始做嘛哈，那就开始有的时候有 hospital 的病人，他们有语言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语言不通的时候，我就变成 volunteer， 但我就是有这一点点经验哈，所以我大部分经验是在病房。那但是我们病房主要是癌症，是癌症的病人哈，做化疗一定到的病房，还有就是末期生命的病人，从加护病房转来的哈，所以等于是我的经验都是在医院，但是末期生命的病人已经到病房哈，所以我尽量把我有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你们随时有经验想要就有问题就随时问好了，不用等到最后，这样可能比较能够马上印象会比较深刻哈。那各位有没有自己有经验照顾做末期生命的家人或朋友的经验的举手？OK， 好，那差不多一半哈。那你们的经验有没有觉得很 shock， 就是说很吓到自己？ 第一次的经验会有一些哈，因为没有心理准备，还是说护士或家人都会先，别人会先跟你讲说大概会有什么情形，你有没有这样就是心里先有准备，然后再经历这个过程？
我没有准备。
没有，所以那经验是对你来讲是 OK 的，还是不是很好的？
说真的，当医生告诉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脑子没有这个能力去想这么多，因为已经很多的事情的冲击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脑子不能用，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反而比较容易面对很多事情的发生，对自己倒是没有去想到家人的一些严重性，真的一点都没想到，就是每天他需要什么我就去做，
每天就是 day by day 这样。好，那个因为那个我们是 hospice 病人嘛哈，我们将来会去反思，那 hospice 事实上是最后半年，所以病人有时候也可能非常好，开始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说有这么不好，但我今天要 focus 在这个末期生命，就是差不多最后就是 terminally ill， 就是最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如果在我们病房看到大概就是真的是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哈，已经，所以但在这个段时间的话，我主要常常看到的就是说疼痛哈，这个不是每个病人都有疼痛，但是很多病人有疼痛的问题哈。那因为前次你们已经大概有讲过一些，所以我今天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就是说疼痛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分类的时候哈，我们说生命迹象里头的第五个就把它列入是疼痛。我所谓生命迹象基本上就是体温、还有呼吸、心跳、血压，这些是最能够判断病人危不危急哈。但现在因为美国为了强调我们不要忽略病人的疼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作第五个 vital sign。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病人很多时候非常疲倦，这种疲倦不是说你没有吃饭的疲倦，没有睡饱的疲倦，而是就是整个身体没有那个能，没有体能，所以你会看到病人常常都是躺在床上非常无精打采的哈。那当然是食欲是很不好哈。那如果说是呼吸困难的话，那看情形，如果说是肺癌哈，影响是非呼吸道的末期的话，这个呼吸困难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那不一定的说所有的病人都有呼吸困难哈，但是就是走到路上的时候，就是走到最后那几分钟那几一两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呼吸变化哈，但是那不然的话基本上并不是那个主要的会造成他不舒服的原因。还有就是情绪的改变，有时候你可以看到病人非常的抑郁 depression， 什么话也不想讲哈，什么也不说，那有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睡哈，那这都是算比较近一点的，那也有就是不同的路径哈，就非常的不安啊，一直要下来上厕所，然后一直要就是要下床，那时候会让你陪伴的家人也感觉到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所以
我想问发热。发热 inflammation
算不算？ inflammation 哈是一个，也是一个身体里头的变化哈，所以不一定的说你会看得到
哈。
但只要发热的话，那个通常是在血癌的病人哈，就癌症末期的病，像血癌的，就是那种血液科癌症的白血病什么病，因为他的免疫力非常低嘛，所以他没有办法抵抗任何的那个感染。所以最常常会看到末期病人会有发烧的问题，一直发烧不退，那大部分都是在血癌那一类的病人，血液科的癌症。
所以我常看到的情况就是肚子积水，它当肿胀。
对，那个就是说像肝癌或什么癌，消化道的癌症，它转移到肝或各种癌症转移到肝的时候，因为它会有腹水的情形出来哈，那个时候你就会看肚子很大。那个时候大部分医生会做的就是一些我们叫做缓解治疗，就是说哪里不舒服就解决哪里，就是治标，但是没办法治本哈。那我们大家都 understand 为什么哈，因为你没办法治疗嘛，所以就以主要是以舒适为主哈。所以我刚才讲说第二页哈，就是生命末期最主要是以舒适为主。
你说舒适为主的话，如果说有三平时的话，他平时的侵入性的行为，那样子也算吗？
舒适治疗的意思不是说让他更舒，就是说他不舒不痛嘛，不痛苦的意思哈。
Cover，
所以那假如说他肚子的水你不给他排出来的话，他更苦，撑得很苦，撑得很胀啊。但是你给他一点点针头放进去哈，他只插一次啦，他就是钻一个导引流管，然后时间每天就放一点放一点。 所以放到他身体 不站就好。
他 在家里头也可以这样做吗？
对，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到医院来，医生会装一个小管子哈，这个管子就是说他一站的时候，他会医生会跟护士讲，或护士会教导家属怎么放掉这个水哈，就是他等于是一个弯位的管子，他打开来放掉500cc 以后，他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再把它关起来，然后明天再他就每天就看情形换水。
这样就是不符合那个
卡。这是这样判断的，你假如不做的话，他撑得更胀，他更难过。所以做跟不做之间就是取决于这个病人对他有没有益处，有益处的话让他水放掉以后他很舒服，这个就要做。那如果说你，
那是因为他们病人不是有签一个卡，就是
post 对，那 post 那这个东西不是像你胃管不一样的，那个是灌食的，就是引流把水排掉的，这个是治疗性的哈，就是说这个是治疗让他舒服，症状治疗，这个不是说病人要不要吃的问题，那跟那个胃食管不太一样，这是引流，是治疗性的，就是说让他减轻疼痛，减轻胀痛哈，这个是属于算是一个治疗性的东西，这不是病人，不太算是病人的选项，这不是病人的选项哈。好，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 go through the post 有哪些选项，但有些是不是说病人，当然医生基本上会问你啦，要不要装一个管子让你比较排掉这个不舒服，你就别减轻你的负担不适，通常病人都会愿意做了哈，所以这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基本上我们照顾病人原则就是舒服为主了哈，所以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症状，就是身体上哈就是疼痛控制嘛哈，还有就是口腔的清洁，因为病人都是不基本上很少吃了哈，但是口腔还是会有分泌，还有一些啊，要每天的口腔清洁。通常我们都是就是用棉棒哈，用什么润湿，让他嘴巴舒服一点哈。那有时候呢，如果病人还蛮清，还算清楚的时候，就含一点冰块也可以哈。那有一个就病人想有一点味道，就含冰棒也可以，我们会给他冰棒哈，就是一点点小的冰块让嘴巴湿润。那如果病人已经没办法自己的话，我们就用棉签把它弄一下。那还有就是说卧床最怕的问题就是皮肤会破皮，你自己可以，但我们是没办法试，就是说你看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两个半小时不翻身，你就会看到已经开始有红发红了，发红就是表示说他的血液循环已经开始不好了，才会开始有那个积在那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会有破皮，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擦澡的时候就会给他弄一点乳液哈，让他促进按摩一下，让他舒服一下，然后原则上就是两个小时翻身一次，那但是呢也有在末期病人的病人哈，有些家属不希望翻身哈，他的理由就是说他已经在受苦了，你再翻他也不舒服，所以他情愿不要他动，那这个可能就是看病人的家属对这个病人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有些病人真的是有点喘哈，你再给他翻他不舒服，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有些人好像肚子也大啊或什么，就是整个看起来就不是很好，那家属就不喜欢再去动他，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尊重家属的意见意愿的哈，就是不动他。
那这样不动他，结果生出那个痔疮。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知道在医院我们都是有医疗船了哈，治疗船哈，尽量可以帮忙他减压的，减少他的压力，但是并不保证说一定不破皮。不过这种病人其实都已经最后差不多7天了，所以我们也要尊重病人家属的意愿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像 exception， 就是例外。不，原则上我们是一定会 order 一个治疗船给他哈，那治疗船会自动的这样减少压力啊，你们大家有看过？但是就是说我们也是因为病人家属毕竟跟病人的 connection 比我们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听病人的家属他的那个 feedback 啊，他们就尽量让他们也满足。那另外还有就是呼吸不畅哈，这个是通常在清楚的病人他。呼吸不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忍心哈。那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就帮他扶坐正哈，端坐呼吸哈。端坐呼吸呢，还有就是他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就是喘不过气来哈，就其实空气都是有的，所以有时候那你就是开一个小电风扇，或者说我们有个电风扇，让那空气好像在流动，他好像会有比较舒服一点。这个通常我们会做的。那个心理跟社交，这个维桑他们在一起他的课都会讲哈，我基本上先不讲这就不讲这些。那下面我再讲一个，就是我就从几个 几个很重要的系统哈，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来讲，怎么样身体怎么样衰竭关闭哈。那从神经系统来看，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说，你有时候会看到病人这样在抓东西哈，但是你问他抓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嗯啊啊的在讲话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有时候以为是就是想要了解他到底要想跟我们讲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听不懂，可是很奇怪，有时候翻译知道在讲什么哈。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叫临时觉知的一种特殊现象了哈。不过赵老师，我是参过一次他的课，他是讲说像这种症状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好像就是说有这种预，就是可以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知道说哦，看到临死的人啊，或看到什么东西，或是哈、啊、有什么听到什么声音。我记得我自己的父亲就以前跟我讲过，他就有这个感，就是说他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他的什么人，可是这些人事实上都已经是过去的人哈、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也需不需要去追问？其实不需要去追问，就你就知道有他有这个是 it's OK 的，就哈、啊，除非他要一直说哦我要去找那个人，我要下船，那你就要注意他的安全这些。基本上不跟他做很反驳了，不跟他做反驳哈。那还有这个意识层次意识，有的是很疲倦躺在那里就一直在睡，那就是安全上比较没问题。有一种病人就真的是一直要下船哈，一直很不安哈，这个时候你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医生会开一些就是让病人可以镇静下来的药，镇静药哈 ，active 一种镇静药，会让病人可以静下来的。那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病人如果骂，有这时候是很非常的 restless。 我们有个病人就是我不晓得在 hospice 在家里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可能维山的经验比我多，但是我们有这样，因为病人是这种情况下又住进来家住到医院里头非常不安的情况下，必须真的要用医疗去控制他哈、那这个时候就是会比较用到比较强的一些镇静剂哈、就是还是有方法可以控制的，
不是绑起来的。
我们尽量不绑病人，因为这个我们就觉得说他不安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就是为什么，因为新陈代谢都乱掉了，因为人到最后所有器官都关闭了嘛哈，所以同样的神经系统也关闭，也缺氧啊，缺氧还有电解质不平衡，这是主要的原因，让他意识非常的 confused。 但是呢就使得路上有两种，一种就是很平静的，一种就是很不安的哈。那如果碰到这种不安的话呢，我们通常就是用镇静剂哈，用药物给他，对对对，如果可以用口服就口服，不能口服有时候就会给一些静脉的哈，但是我知道在家里头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口服的哈。那个在感官上哈，这个视觉病人会觉得很，你看他就是很没有神哈，就是不会，你跟他讲话他不会跟你这样很专心的跟你讲话哈，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哈。那所以这个情况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求病人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他根本是不，他看着他跟你看着你，可是他事实上他都不太会反应。环境上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在病人面前大吼大叫，有时候他非常的不安啊，有时候那个家属也是会有这种反应，因为有时候在医院头难免有时候会进进出出嘛哈、所以尽量我们都会绝对给病人一个家属，给病人家属一个 private room 啊，那尽量就是说有床让家属可以在旁边陪他们啊，这原则上是这样。那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有时候有家人在旁边跟没有在家人在旁边有时候又不一样，有家人在旁边通常家属会比较，对不对，家人在旁边的话病人会比较，你会觉得他比较安静下来比较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会问家属下面人们在旁边哈陪他们。那有些在美国的话有的时候是没有家属，那我们可能就会用所谓的 no one dies alone 一种 program 哈，就是请医院头的一些义工哈就陪在旁边，通常是在最后三天的时候，就我们不希望病人走的时候是孤零零的走掉，当然医护人员都会在旁边，但是也是进进出出嘛，所以我们会希望有一个人一直陪在旁边，让病人走的时候不是弄你的走掉，这是一个医院头的一个 program。 那胃口的话呢，通常呢病人没有胃口是一定的哈，也但可是你问他饿不饿他也说他不饿哈。我曾经就问过一个病人，他就说他不饿，你真的要喂他东西他也不要，那我们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很饿了，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可是就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去想他哈。 但事实上呢，讲实在，我们在很多很多的看到的哈，很多病人你说你不他不吃，你要强迫他吃，就真的等他走的时候全部吐出来，反而很不干净了、啊。讲实在哈，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病人。还有就是有些病人他已经因为胃癌或各种癌症已经积在肚子里很多血水或什么东西哈，那有时候因为我们不会去抽他嘛，那如果你再勉强再喂进去的话，因为家属有时候你勉强去喂他，反而到时候反而不舒服，增加他的不舒服。好，所以病人没有胃口，他假如不饿的话，不要勉强他喂给他。那也不要，而且有时候就是说你勉强喂他，很容易他呛到，呛到的话就变成很容易变成吸入性肺炎，反而变成更增加他的合并症。所以我们也是有看到病人后来转到加护病房去，因为他事实上为什么会转到加护病房，因为他在我们病房已经是在讨论到要 hospice， 可是还没有，但是就很不幸那个家属还在那边黑鱿鱼的时候他就偏偏又呛到，那当然家属不会理解嘛哈，他就说要转，我们就转到加护病房去，反而病人变成吸入性肺炎，反而更不好哈。所以那另外打点滴给予血分，那有些人会说啊、哦，那不吃就给一点营养剂好了哈，打点静脉，这是我们传统中国人一定会有的这个要求了哈。那反而这个会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你的身在你所有的系统都在关节的都已经关闭了哈，就是像血液循环，你打静脉就等于是透过循环哈到身体哈，全身。可是假如你这个时候它已经关掉了哈，你就是已经关闭了，意思就是不功能，没有功能了。那你再打进去，它就全部渗到透过血管渗到你的 T 恤，就渗到组织里头去，因为你就发现很明显你的手脚都判出都是那个浮肿的。我看到一个哈，就是说很多就现在可以在美国其实这种已经很少了啦，但是早期我在台湾或在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就是说不能吃就赶快给打血压啊，打那个静脉针，没有血压也赶快就打血，就打静脉针，打静脉针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你发现到等到病人死的时候，每一个都像那个浮尸，你知道吗？浮尸就是淹水淹死的那种浮尸。当然，不是要吓你，但是我只要告诉你说，打点滴是非常不好的。那如果说那个水滴在肺里头，那就是肺积水，就是等于就是淹死的一样的哈。所以有时候我的同学问我说，他因为他从来没看过这种事情，他也很好奇，就问我说，哎，某某某他的父亲。为什么他还好像看起来蛮清楚，为什么我们不给他吃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给他打点滴，我说那个你勉强给他吃，最后他是撑死的啊，讲不好听就撑死了，因为他根本不会消化，就你就积在胃里头你就撑死了。可是假如说你说你打点滴好了，最后是什么淹死的，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常常有时候都会开玩笑，就是说这个病也不是真的病死，是淹死的，就因为水打了太多。因为那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观念是说，哦，没有血压就要打水，就给水才会让他血压上来嘛，那打强心剂，就是反正就想办法 keep 他活嘛，因为这个救人嘛，所谓的救人就是这样救法。所以搞到最后病人就是不是淹死的就撑死的，所以我们最后就觉得说，与其这样不如饿死啊？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佛教，我不讲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佛教的他们那最后都是自己就那个什么，他们到最后要什么闭关，有没有？他们有些就最后老和尚他们闭关，他其实就是不吃不喝这样走掉，其实这个时候是最舒服的走。因为人家有研究说这种情况下，在饥饿的状况下，你的脑子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 endorphin 哈，这东西会让你有新快感，所以人家是说其实饿死的人最舒服啊，这是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献上有讲到这个。
所以在这个阶段听起来就是说，好像对味觉来讲的话，这根本不是就是说看病人要不要，还是有时候 maybe 在当时病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反应，或者说去要求等等的，所以就是适可而止，然后去给他处理。那我不知道说你现在讲的这个呢，那个病人是在医院呢，还是在安疗呢，还是在家里？
我想不管在哪个时候哪个阶段哈，只要病人能清楚的话，你还是要问他你要不要吃东西，饿不饿，他如果说饿我想吃，当然你还是要给他吃哈，只是说他今天昏昏沉沉的糊里糊涂的，也不会穿也不会弄，就不要勉强把那个汤匙放到他嘴巴，一定要跟他说啊，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有这种家属啦哈，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也不要让妈妈饿死哈，他就一直说爸爸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你可以的，然后就这样弄弄就想办法要他吞下去，可是事实上这病人非常不清楚，增加了他的呛到的机会非常大，所以就是说他能吃你还是要让他吃，你不要说哦你这样吃不好哈，也不要阻止他不吃啦，但是就是说他不吃的时候你不要勉强说你一定要吃，反而会增加一些问题出来，那我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听刚才讲到我回头再讲一个，就是讲到那个翻身的事情哈，很多时候家属当然有的就说一定要翻身，有的又说不要翻身，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难加很难判断的哈，但是就是说他如果了解说你不翻身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护士大家都会跟他讲不翻身就怕他破皮，如果家属已经觉得说都已经默契了，我不 care 的，我只要他不舒服，只要他舒服就好，那就顺着家属的意思。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很不好的经验，就是我们就是时间到我们要去给他翻身，我跟那个家属的太太讲，那太太说好孩子说一定要翻身，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一翻这个病人就马上就一吐以后就也呛死了啊，就家属就认为是我们很不那个哈，就是动作很粗啊，就是用很多力，当然我们都可以了解了，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段时间病人的死的时候那个样子很重要，对家属来讲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听一下家属他们的感觉感受啊，尽量也跟他们配合哈，这是我刚刚忘了提起的一点。那听觉哈，听觉最后消失，那有时候会有幻听幻觉而会难人自语哈，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当然病房保持安静了哈，那就是说有时候家属他们想要放一点音乐，这个音乐其实不仅是给病人，其实也是给家属的一种放轻松哈，让他们都有压力，这个时候都蛮大的，也是帮他们减轻他们的那个情绪哈的那种。
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对不起，在一个人临死的一个病人，他在已经最后一口气呼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器官是最后才会消失？
如果是感觉器官的话，是听觉了。
OK， 就是所以说他很可能已经是也都已经是你
没办法表达，他你也不你问他话他也不会回答，你看起来就觉得好像他无动无声无息。
其实他还
但是听说听你还可以听到，听说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家属在旁边陪伴，我也会跟家属鼓励他们说，你就跟他讲你做我们所谓的四道人生哈，就是道谢、道歉、道别、道爱哈。那这时候你可以如果说你知道的家属，你跟他的关系，你可以握住他的手，跟他讲说爸爸我爱你哈，或者怎么样，那你就放心的走啊，我们会过得很好，什么就跟他讲话哈。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最好是在他清楚的时候你跟他讲比较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可以跟他说握着他手跟他讲说我爱你啊，这个让他说让他能够听到，这个我都我们都会继续跟着家属强调他陪伴的时候哈。那在循环系统方面，我就刚才讲这个血液循环哈，通常这个时候你去摸脉搏，脉搏不是很清楚，非常的那个，就是摸可能都摸不到，要听到听心脏的哈才可以听得到，而且不是很规律的，都非常就是很弱哈，很快。那血压都一定是掉下去的哈，那四肢因为血压低的话，你这个到周边的话一定都是手脚冰凉的哈，就比较冰凉的。那有的时候皮肤比较湿的，冒汗哈。那所以我们这时候的清洁是蛮重要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在医院会每天跟他清一次了哈。那大小便失禁，因为他控制肌肉的控制不是不好嘛，因为已经松弛了，所以一定会有大小便开始失禁的情形。所以如果说你前几天就开始不吃东西，其实对他现在来讲是蛮舒服的哈，他就没有这个便秘的或什么这些问题，或是失禁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在医院在家里头会不会插油脂导尿管，但我们在医院里头因为怕这个失禁有时候会引起破皮嘛哈，皮肤周所以有时候会插导尿管，那有时候是不会啦，就是看他的那个皮肤的情况我们会决定要不要插导尿管。那当然就是皮肤的清洁，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哈。那最后呼吸哈，通常最后的话你看到呼吸绝对都是最明显就是慢下来哈，慢慢下来，而且不规律，而且会是这样，就是刚开始是这样，慢慢慢慢慢，然后就停了， 然后过一会儿又开始快，然后又慢下来，就是这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的形式哈。嗯，就是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它距离要走的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哈。那整个次数大概六下八下就一分钟，嗯，你就看到它这样，它那边然后就停下来哈，然后又然后又停下来，这种叫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呼吸形式，通常是单一就是快要走的病人会有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可是病人并不会，他并不会说哦没办法呼吸，这时候病人大部分都已经昏迷了，都已经是昏迷了，所以他们不会叫。那我们基本上会给的话，就如果这种话基本上我们只会给2个 liter 哈，就是很少量的氧气让他舒服一点，但是不会说一定要去强加氧气哈，不需要，这个时候主要是就是让他比较舒服一点。那还有就是有时候病人呼吸很喘的时候，如果像肺癌的病人，他们会这样，他们一定是非常喘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给氧气也不见得有用，因为他的肺功能已经很差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给吗啡哈。给吗啡呢，目的是什么？就减少他这个很 labor 的 breathing， 就很喘，就很累嘛，很累，所以让他比较那个舒服的，比较舒服一点了。那病人当然呼吸不好的时候，他嘴巴一定会帮忙呼吸，就是张口呼吸啊。所以那时候口腔的清洁，我们也是就是会做到做这个每次的清洁。那如果是家属在旁边的话，有时候家属可以帮忙，跟那个跟他觉得他也替病人做点事情，那也会觉得比较那个好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形，不给他那个氧气吗？
氧气通常我们就是用氧气管哈，弄个2个 liter， 在家里头不晓得，也是这样子哈，也是2个 liter， 就是很少量的 liter， 因为你给他很多的话，也不见得他吸得进去啊，哈，那也不见得会改善他的呼吸，他最主要还是给吗啡，
所以原则上就是不急救，就是让他自然的，
对，因为在安宁疗护里头已经不急救已经不是急救已经不是选项，不急救，因为这个急救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只是增加他的痛苦，因为急救本身的过程也是很辛苦，病人很辛苦的，不是说很舒服的一个，这就叫所谓的自然死亡。就所谓自然死亡就是不急救。
不急救他一样插的
那种，但是就是所以不急救也不给他加，不就是说我们不给他插针，不给他做，我们叫 invasive， 就是不打针，不硬把他加一个管子去接呼吸器，就是顺自然，顺其自然。但是其实你不给氧气也是可以，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家属哈，总觉得说好像有点氧气，他会比较，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舒服，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给他一点点氧气，但是不会给他开到很高很高的氧气。
所以在这个情况，就说没有说什么合法不合法，就是说
对，如果
家人的选择都对了，
如果医师有医嘱说可以给2个 liter， 你就给2个 liter， 就是给2个 liter。那家属有人说不要的。有些家属他讲实在，他有些人觉得说，好像给氧气还是有延长他死亡的那种的时间呐、所以他们有时候其实他们还不要，很少就是，那美国人比较多，他们觉得说何必要让他沙粉多几个小时没有意义嘛哈，那他们就不要，也有这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明显，常常会看到左右的一种声音，就是你会听到病人好像在打鼾的声音，但实际上是他口水。在这边他没办法吞嘛，他失去那个吞咽的能力，所以这些口水分泌都积在这边，那他在呼吸的时候就震动这些口水，你就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啊。那陪伴的家属会有时候听得很不舒服啊，以为他呼吸困难或是什么解释，那我们就会跟他解释。那你要避免的话，你就是说你可以让他头抬高，就是让那个水不要放在刚好在他的呼吸口那边，他就不会咕咕咕咕的叫。或者是你侧睡，让他流出来哈。那我们不主张抽痰，因为抽痰会造成他不舒服。那还有甚至有时候抽痰，你把他氧气都抽掉，反而有时候在抽痰之后，我们有在医院都是有时候抽完痰他就死掉了，因为等于把他氧气抽光，这是一个可能啊。但是我们就是基本上不抽痰。那个当然你怎么判断这个病人到底是已经走了哈，就看他有没有呼吸哈。通常就是看着他一分钟都没有呼吸啦，也没有心跳啦，哈，也那当然也没有反应了哈。 那我们会再去看一下瞳孔哈、啊，就是说护士在做的事情呢、啊，就是说到病人那个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就是照这几个，最主要是没有呼吸心跳哈、啊，这个就是宣告走了。嗯，那如果是跟我们这个陪伴者哈，因为我们今天是义工，如果你在陪在中间正好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家属有时候那个时候都觉得哭哭啼啼的哈，就是说你可能是最能够帮忙他们，说提醒他们去打电话通知安宁疗护团队的成员哈，就可能通常是护士了哈，或者还有就是陪伴他们，那个时候其实陪伴是非常重要，你不需要说很多安慰的话。那在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主帮忙，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嗯，好，那我现在就讲的差不多哈，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发问的。
我想知道，刚刚你说不主张打点滴静脉的话，如果一二让他就饿着自然死的话，是不是很快？一般是。
是一个快不快要看说这个人他本来有没有先天的已经有存在的一些 medical 的 problem， 像有些病人他已经有癌症的末期啊，或者是什么中风的末期，或者就要看他的先天的重症是什么，然后有时候走得很快，有的
时候走得很快。 average 一般不进食的病人我想最多七天吧，
怎么讲呢，因为你要我们看到大概三五天了、啊，三五天，但是因为那个病人大时多半都是有在用吗啡哈给药哈，所以呢，病人看起来不会说很好像没吃东西很不得了，很受不了哈，他很舒服，看起来很舒服，那走得很平静，都会不会那个吃不吃已经应该是不会是一个问题在那时候。
疼痛的控制对病人是不是非常有效？他们在临死的这几天里面是完全不在痛苦里面，是不是？
对，这是我们就是说疼痛是，我们就是说让病人舒服是大家的目标哈，我们都会跟家属讲，就是我们 do whatever we can 哈 ，to help them to control 啊、，to make them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这是 principle。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不晓得在加护病在家里头最后走的时候呢，如果没办法口服的话，是不是用有的是用点滴哈，口服液在舌下点滴哈，还有的人有贴纸，如果是长期的慢性痛的话，当然有那个贴纸贴剂贴在身上的，然后72小时大概换一次哈，这个很有效。还有就是说在末期时候，就是病人没办法讲话哈，所以你很难做判断说他是。所以他有这种表情啊，会有些时候会有表情，比如皱眉头或什么，那你可以评估，或者他呼吸变快哈。但是通常那个我们大概都是固定时间就给他一个剂量，然后我们会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会看他呼吸啦，呼吸太快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痛嘛，痛也会人会呼吸变快哈，或者病人有些皱眉头哈，都是给我们做参考，说可能要调剂量了哈。我们医院的话会有个 parameter， 就是会算。所以但是我们也会听家属感觉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照那 parameter 来看的话是 OK 的，但是病人家属觉得他还在 suffering， 那我们可能也会就是这样子跟医生讲，是不是给他额外一个剂量就是原则上就是舒服为主
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的话会常用，就是说末期的病人会常用芳香疗法
芳香疗法，因为因为美国现在他已经不是只有主流的说一定要化疗这三个主要治疗，那其他的 complementary therapy， 我们叫 complementary therapy， 就是说除了正统治疗以外，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让病人就是在做，如果是癌症病人就是 cancer survivor， 如果能够让他们觉得会就是在 after treatment 以后可以让他身心灵都比较舒服的就是这种芳香疗法是其中之一，但是可是 research 并还没有 support 的说绝对有效，但是很多病人觉得说我用了以后我觉得很舒服
护士可以就是去帮忙病人去做这个减轻他的
芳香疗法，就是很多 complementary， 我们这些方法就叫做 complementary， 就是附加的那现在美国没有反对说你我们去用，但是我们在传统我们没有在教导，但是现在很多 society 哈，他们已经有这些方法在，然后美国的主流社会也开始不反对，但是当然你基本上就是还是要做正统的治疗以外，你在做其他什么气功啊，什么芳香疗法啊，其他。
我的意思是说，在末期的病的话，我们如果说护士他想要去帮病人再减轻，就药物额外的一些方法哈，需要去跟家属。就是得到他们的同意去做这一部分嘛，在台湾的话是。是就直接做。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因为我去参加那个美国缓和医安宁护理学会，他们办的一些在职教育，也已经包括这些 complementary therapy， 已经也包括这些了。那基本上是没有不需要没有要给医嘱了。嗯哼哼。就是如果家属愿意尝试，那他可以教他一些这样的方法，但是不单做说是一个 treatment， 嗯，但是也不反对你用。嗯哼。好，
我只是很好奇哈，因为我爸爸在过世前三个月的时候，医生就跟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医生就说，你爸爸还有什么人没有看，赶快，那个大概过不了年底。那我常在想说，到底医生怎么 determine 说，因为他那时候并没有提到安宁疗护，那大概因为我们家姐妹都在旁边，所以他也没有提到。不过我说医生怎么知道？你今天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或者像你刚刚说的，怎么知道他可能只有一两个礼拜到很久来？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其实我就犯过那样的错误，就说哎呀要吃啦，没有吃怎么会好啊？你看我就干过这种事，所以可是那时候因为没有受过这些 training 都不懂。那可是就一般怎么样知道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已经到什么 stage？
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医生他本身根据他自己的经验
哈，
经验，对，因为我也看过一篇文章，他在讲这个医生在讨论这件事情哈，什么时候告知病人，就他们发现到事实上很多时候医生告诉的时间已经是他真正的，就是说应该更早时间告诉他们，没有都拖到最后，那拖到最后很多的原因呢哈，家属不愿意谈，医生也有些医生他也不愿意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直 bad news，他也不知道怎么跟病人家属讲，就很多问题啦，所以很多时候病人都是在最后的时候才被告知，因为有时候家尤其在我们华人社会会有隐瞒的时候哈，所以各种原因，还有家属，还有甚至有些年轻医生他觉得我告诉你等于是我的失败，因为我没把你救活哈，就是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但是呢基本上是他根据他们的经验呢，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像我爸那种 case 其实六个月以前就是，
但是其实
他开始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 participate。
就是早点让他知道，比晚一点知道好。为什么？因为他有时间可以 prepare。
对，因为我那时候还常常送他去 emergency room 啊，所以我后来知道一些安宁后，就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每次让他要去 emergency room，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如果他在安宁 service 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进进出出这么辛苦。
对对对。
所以他如果再早几个月，就更。
对，不过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其实早点知道的好处就是说，即使病人还在 deny 哈，还在等，可是他有一段时间缓冲。如果说太晚知道，已经他就真的是很累的。嗯哼，
我怕过世两个礼拜前还在 deny。
但是，真的会这样，对，但是不容易啦，因为很多人都不太愿意面对这个 fact。嗯哼，
那像急性的哈，我这种就不会用到安宁疗护。
急性啊，
比如说像我。好像算是就是肺炎吧，就一时肺炎感冒肺炎，然后哎就走了，可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带着氧气罩，他问我们要不要切管，那我们就听觉得切管有好有不好，
对对对，
那我们后来就选择没有切管，然后他就照着那个，然后就几天之后就慢慢就走。
你是说 pneumonia 还是肺癌？肺炎发炎的炎，对，发炎是急性病啊，
所以这种就没有用到安宁团队，因为他也是
照着，对，他没有办法用到，对，
他也是照着那个氧气也是很不舒服啊。
安宁团队通常是慢性疾病的末期哈，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缓冲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有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像有的动，有些人车祸一下就走，一下就昏迷了，这个也没办法做。好，除非他变成植物人，那有可能。
可是他照氧气罩也照好久了，对对，所以那个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说要等到他家属的能接受 let go 啊，如果说他那时候一直都很清楚，你也不舍得让他走，对不对？那如果说他已经是重已经是半昏迷或已经昏迷了，但是还有这个氧气需要的时候，那就是有时候是可能那个就是说他能够稳定下来的话，那家属医院是会把他转成普通病房。嗯 都可以有这个机会进到三年疗护，他要有他的跨跨年级可以去。
对啊，因为就看他吸得很辛苦，
对对对对，
吸不到气很辛苦。
像肺癌病，像肺癌的病人有时候很难，所以他是已经知道两年前就知道，一年前就知道他肺癌，所以他有签署他的一个像 post 或这些，就是万一我就在急性发作恶化的时候，我不想要再去做治疗，那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否则的话，他就到医院头。像我最近一个病人，他就是肺癌，然后急性发作变成肺炎嘛，哈，肺癌，他氧气一直下不来啊。可是他还是要救他，因为他已经他人很清楚啊，他吃东西还可以吃啊，他只是就是肺炎，肺癌，但是因为肺炎住进去的，造成他呼吸不好。但他很清楚啊，你给他氧气用好好的，他吃东西照吃，所以医生也没办法说哦，你就加入肺把你氧气拿掉，不可能嘛。嗯，但他也不能接受。嗯，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安宁疗护是医生应该是建议病人的，这样是吧？
安宁疗护的医生
就是说，安宁疗护这个方式应该是医生知道你差不多了，然后他建议病人。就不用像我们安宁疗护组织就不用去问啊，是不是还有半年呀、啊，或者怎么样啊？
但基本上我们是做义工的话，你去看的病人，他已经加入这个安宁疗护的 program， 他已经 go through， 已经做了这个，他已经决定要加入了，所以他没有这个 issue， 照理讲。但是我们在病房的话，就是说，通常是癌症治疗到最后已经害多于利的时候，医生要照他的医疗伦理的原则，就是不害。No harm， 对病人没有伤害。因为假如做一个化疗会伤害病人，因为他杀死坏细胞也杀死好细胞。如果医生评估这个则会对他有害多于利的时候，他会告诉病人说这个化疗对你反而不好。那这时候就会医院大部分就有一个 team 就会来跟他讨论说，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治愈你，但是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照顾你。那就所谓的安宁疗护，那怎么样，就跟他解释。大部分家属。美国人的家属通常会接受了哈，华人家属未必了哈，亚裔人的家属比较未必了，就是还是要在一段时间的 struggle 才会。
在你的经验当中，你有看过得癌肺癌的人 survive 吗？
肺癌？你所谓 survive 是什么意思？
就医好了，活了，就是。
那就是完全就看所有的癌症，你发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如果第四期的话就很快了哈。
很快，
肺癌的话，第四期表示他，肺癌其实没有到所谓第四期，其实他已经就是已经非常的不好了。但其他疾病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当然越早越好了。像肺癌，我既然碰到这个病人，他是三年前就发现这个肺癌，还是可以拿掉的。所以他把那肺炎拿掉以后，他又活了两三年了，所以是算很好的。一年才复发的，转移到脊椎。
所以还是会转，
限制
还是会转。
对对对。
我有认识一个人，他 survive 了很久，他现在80几岁，他住在乡下，空气非常
好，空气很好。对对对。
不吃那些脏的。
还有老年人的肺，老年的癌症有时候他扩散的比较慢，因为他生活在新陈代谢
方。对对。
反而年轻人比较快，
他就
走得比较快。
是生育，生育也好久。
孙悦有，
孙悦啊，
肺腺，
对对。那当然还有同样是肺癌，还有看是什么 type 型的，又不一样。小细胞的就比较恶性一点，又非小细胞又稍微好一点。好，我会在这边一直到今天结束，所以有什么问题私下再问也都可以。好，
谢谢，
谢谢，谢
其实那个跑练你可以不用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有别的课要上。
不是 ，OK， 跟我都没有关系。
对，跟你没有关系。
OK， 好，那你有问题的话就写下来，好不好？
谢谢。
好，没问题。谢谢。